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诗篇97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50年，我想是大家越来越喜欢用一个观点来解释圣经，就是末世论。就是圣经一直在讲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情形会怎么样，一直在讲那会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末世论并不是我们在台湾所经历到的，哦，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主会来。末世论就是学者觉得整本圣经的写法都把一个观念放进去，我们等候那个末世，那个末世来了会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会更新，恶人会受审判，义人得生，有这种想法。甚至有人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到末世观点，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多少跟我们想得到的这个世界末日的征战有点关系。好，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末世论。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将要作王，耶和华作王，如果耶和华作王，什么时候耶和华作王？当然每个时候耶和华都作王，没有一个时候他不是王，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完全被耶和华善良纯全的旨意和能力所控场。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在每件事上，我很强调的每件事上，他不是在一件你觉得的好事上才作王，他在你觉得很坏的事，我们没理由可以解释的事，譬如说耶稣被钉死这件事情，他在这件事上完完全全的作王。逻辑上思想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讲得不通，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念。当神作王作主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流难与密之地。不只是世界变了，我们人心也会在主再来的时候，蒙恩得救的就永远在那幸福快乐的日子里。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如果耶和华作王，那么这个地球上唯一敬拜信奉耶和华的，唯一被神选召成为他子民的，就只有以色列人。所以如果耶和华作王，我们以色列人就不会再被欺负了，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就要结束了。但是耶和华还没作王嘛，为着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他还在等候，所以我们就继续受折磨，很痛苦。有人受折磨就不想受了，就不信了，有人受折磨不想传了，就传得有气无力。我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们的信仰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包括很多的挫折下，我们能够坚持。那么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神在哪里，很多时候耶和华好像没有在管理，魔鬼好像作王。但是这句话不能只讲如果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将来作王的时候，这里的意思包括耶和华现在就作王，包括耶和华以前就作王，从来没有不作王过，也从来没有在一件事上不执行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作王不是谁选了市长呢，市民就很高兴或者不高兴，连地都要快乐。这一点我也没有去详细研究过，照我们目前的科学，人类几千年来文明里面的科学，地是没有感情的，石头山水是没有意识的，这是常识嘛。我们当然也同意这一点，不过圣经里面常常讲，相当多的地方讲，耶和华来了，愿大山拍手，愿大水拍手。耶和华来了，如果我们不遵从他，我们不呼喊的话，连石头都要喊叫。就是圣经上这类字眼很多，以至于我不能不猜想，是不是星星月亮太阳石头还是有某种意识在那里，以至于当星星月亮太阳看到了上帝出现的时候就欢喜就快乐。这毫无科学根据，我只是读经的时候想到这么多地方都在讲这些非生命，河水没有什么生命，石头没有什么生命，只有它存在的日子有多长。各位，这句话很普通，但是也很值得记得，只要他作王， 而他没有那个时候不做，我们就快乐吧。而这快乐是正直的，是美善的，是像登山宝训一样说，谁有福了，我们快乐吧。愿地快乐，地并不快乐，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地并不快乐。地对于那些生活越来越污秽、越来越低级的人，圣经上说，地会把他们吐出去。地很不快乐，因为罪恶让地受到污染。愿众海欢呼啊！众海，众海岛，在圣经里面，海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里面有抵挡耶和华的势力。记得但以理书第七章，还有启示录都有讲，那个抵挡耶和华、抵挡上帝的兽是从海中出来的。嗯，以色列人对海常常是负面的。海岛呢，我自己的印象是，以赛亚书后面讲到众海岛，远方的岛啊，海岛不一定都很欢喜，有的时候会受到海啸、巨浪的打击，但是只要耶和华作王，大家快乐吧。所以这句话的解释，耶和华作王，可能有将来有一天耶和华作王，可能有过去耶和华作王的时候怎么样，但是也包括现在耶和华也作王。我们感谢主，我们把神看得像圣经所讲的那么大，不可能更大也不会小。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尤其注释书，大概也常常看到学者讲诗篇里面很多对比的句子，密云和幽暗在他四围，相对的，跟密云相对的，你们应该猜得到了，就是公义，跟幽暗相对的就是公平。那么他宝座的根基就是他的四维，就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句子，什么意思呢？这也是诗篇常常诉说的，新约旧约也有讲，我们不太有这个观念。耶和华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之中，旧约新约启示录都有这样讲，你以黑暗为藏身之处，这也是诗篇的一句话。那是什么意思？圣经上一方面讲耶和华上帝住在黑暗里，一方面讲他住在人不能进的大光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两句话相反，其实这两句相反的话是相成的。太亮的东西你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如果有个太亮的东西在你前面，跟太暗一样，我们眼睛吃不消那个太亮的。耶和华的周围充满了密云和幽暗，神当然没有负面的地方，但是神治理的世界，因着我们不知道旨意，我们觉得充满了我们不了解的做法，但是我们还是信下去，我们还是坚定的信下去。很多人信后来是勉强，是习惯，并不又真又活。如果你是事事依靠上帝而行，你也会发出这句感叹，耶和华作王，大家应该很高兴的，耶和华作王，大家应该很愉快。我们今天会讲耶和华拯救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应当很高兴，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很高兴。我们比较不会为神也治理这个世界而高兴，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听神的话，根本是抵挡上帝的，神怎么允许这样的事？密云和黑暗又出现了，就是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你的家，在你个人身上，在很小的事、很大的事上，有的时候都显出我们猜不透的现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约翰福音以旧约的话说，耶和华，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今天能说耶和华的膀臂，也就是耶和华的全能，在托住万有，在掌管每件事吗？ 我儿子出车祸的时候应该就不太掌管，就是很多时候状况不好我们就觉得神没有在掌管，圣经也提醒我们神仍然在掌管，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不要让环境动摇你的信念。不仅他在掌管，而且他掌管的全都公义公平，他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他做事一定对啊！你马上就会说，你看那个恶人活到99岁，身体非常健康，那个义人活得很短，所以义人早一点享福嘛，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耶和华在掌管的事上，我们不懂为什么，可是不要离开主。你可以问，问不一定有答案。如果是答案都在十字架上，我们只是知道。耶和华任何时候都做王，他做王就有公平和公义，他做王既公平公义，那么受到压迫受到喘不过气来的逼迫的土地大海都会欢乐，如果土地大海都会欢乐，人怎么能不欢乐呢？我们的神在我们前面引导一切。好，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周围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这也是圣经里常常有的形容，就是当耶和华出来的时候，当耶和华带着怒气出了他的圣山的时候，为什么会带着怒气？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通常都在做抵挡神的事，所以诗篇还有小先知书里都有这样的话，就是耶和华看到世上的状况，他就非常生气的走出来。当耶和华从他殿里走出来的时候，山都要消化，地要融化，这是想象力很强的一个描述。神出来多半是不高兴的，神是很高兴，神是一个喜乐快乐的神，但是在人的罪恶当中也常常惹上帝的愤怒。不过我们也希望你不管是在生活中或者是看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越来越能够看到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关心你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你们从小所听到的，主日学所教导的是真的，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看不到，但是用信心眼睛来看吧。神审判的时候就会烧灭他的敌人，整个大地看见会震动。你看啊，大地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会害怕，前面又是耶和华如果作王的话愿地快乐，这不是矛盾，这也是圣经里面常用两种相反的观点来表达上帝所做的事情。整个世界看到耶和华面，就全地的主就消化如蜡。这点在一个小先知书里一开始也有讲，看到上帝人就像那个蜡一样慢慢化掉。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不一定能想到上帝有慈爱，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因为连大地都看得到，连大地都感觉得到。诸山看见他，看见这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相反相成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耶和华的面。照圣经上讲，天主教的传统也这样讲，福气最大的福气，我们永恒的福气，就是在上帝荣耀的光中永远瞻仰他的荣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讲法觉得很无聊，我不想去天堂，只是在那里定睛在上帝上面看吗？这你要去想象，你看到一个很美的景色景致，你会说你有眼福。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美好的，听可以听到一些，触可以接触到一些，但是看到的还是最远的。我们可以看到多少光年以外的星星，我们可以看到好远的大峡谷，我们能够看到主的面，这是幸福的。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见神不是只是看到一个稀奇的东西，见神就是会反映出神的一切美德。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羡慕不羡慕，希望我们都能羡慕，我们羡慕能够看到我们的主如同摩西一样， 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就欢喜。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有讲，教会传统也是这样说，人受到的最大的咒诅会是什么？就是在地狱里天天看上帝生气的脸。好，我要表达的是，面对上帝，万事万物都应该有一种极其恐惧以及极其快乐的心。极其恐惧是上帝显出他的威严，极其快乐是经验上帝对你的慈爱。总之，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够好，我们把他也没有好好的敬畏他，也没有好好的亲爱他。我们是君子之家淡如水。我鼓励各位，我们在侍奉主，在信靠的主的路上，我们能够更积极一点，我们能够更有力一点，因为他实在是可畏的神。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又是一个平行句，可以这样了解，诸天跟万民，表明跟看见是相对的，公义和荣耀是相对的。诸天表明他的公义，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就人间来讲这就不公平嘛，阳光应该多照一些好人，少照一些歹人，但是诸天也一样是公平和公义的。我们相信，我们仍然说这句话，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的安排带领不是无稽的，是上帝有意的在带领，而且要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包括公义、正直、和平，我们在主的事上就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欢喜快乐。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昨天我那年神学的儿子跟我说，我们信耶稣最大的理由是不是不要下地狱？我说信耶稣最大的理由不是信了你有什么好处，不信有什么坏处，信耶稣最大的理由是这是真的。耶稣是真的，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真的创造了世界，这是真的。一切圣经里记载关于耶稣、关于神的事都是真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很坏，那我们倒霉，掌管这个宇宙万有的很坏，但是我们还是得相信这个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只是多么感谢主，当我们发现他的确在每件事上所讲的都是真的，那个真又引到善和美。我们的上帝也是善的，也是美的。所以我跟我儿子说，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记载，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够帮助你，不是他能安慰你，甚至不是他能够带你到上帝那里去，而是这个是真的，我们根本否认不了的。就算全世界都不信了，我们还是信。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全世界人是不太信了，但是大地还会相信，诸山看了还会消化，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这又有很重的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的观点。什么时候看到他的荣耀？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审判。圣经上说是万民都看得到，看得到看不到也在上帝的脸中。我们想要见耶稣，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人这样托门徒说，我们想要见耶稣，那么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上帝一切的智慧和能力摆出来，这里所讲的也可以是耶稣基督来了，显出上帝的公义、慈爱、和平，也是唯一的救主。遗憾的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不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们拜虚无的偶像。当他们都蒙羞的时候，当万神，万神在这里当然不是圣经是相信万神教，而是万神是指的天使，都当拜他。我们应当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应当在我们的上帝面前跪下来，这不是奴才，这是受到了上帝的美和上帝的光明的感动。我们真是应该感谢主， 他开你的眼睛，叫你能够看到他，叫你能够看到他的荣耀。看到他的荣耀一次，恐怕就是永远快乐了。他想再看摩西对上帝，我们也希望是这样。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从圣经里认识上帝的奇妙的人，如果你真的认识，真的信了，会有一点，就是你更想信，我更想认识，像摩西一样，我更要认识你，因为你是那么美好，认识你也提升我。中国话说，身不愿分万户侯，但愿一世含荆州，能够看到含荆州，看到一次就很快乐了。我不觉得人会给人这么多东西，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神愿意每个人都瞻仰到他的荣美。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见了神，在神的恩典下，天使都当膜拜他，天使都当赞美他。让我们都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从生活中不必每次好像大家都是看到大江大海大星大月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神所造的多么好。我常常讲，神所造神所管最好的是你，是人。那个比丹亚那驯鹿帕本要不知道美多少。因此最美丽的受造物人如果有一天被毁灭了，那是多大的毁灭。那个巴黎圣母院被烧的时候，我跟朋友说了一句话，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品烧掉了，也不如一个上帝形象的人被丢在地狱的火里烧。我们比艺术品有价值太多了。看到神丰富使我们就双膝落地了，我们就应该敬拜主。第八节，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我们这个现在正在看97篇，但是我们看一下96篇最后两节，因为这是有点相关的。96篇最后的两节，12节、13节，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呼，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高兴啊，高兴到一个地步，树木都要欢呼，都要拍手，都要叫好。什么事？因为他来了，他来了，要审判全地。人包括你我，我们非常不满意的，我们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公不义。因此当公义伸张的时候，大家都快乐，城也快乐，山也快乐，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我们在社会上世界上看到多少不公平的判决，不理想的结果，悲哀的结果，在主里面我们能看到每件事都有主的美意。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这句话我也觉得应该更多的被人引才好，可惜这句话好像不太有人注意。你们爱耶和华的应该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爱耶和华，我们当恨恶罪恶。一个人爱主，对罪恶不恨，这是说不通的。罪恶叫人远离上帝，我们怎么可以不恨恶罪恶呢？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所以这个句子我也常常觉得需要神给我力量来信，我需要上帝给我力量来信靠耶和华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太多人好像没有被搭救，太多人对上帝有呼求，对耶稣有呼求。大家常常会说，可是祷告并不灵啊，神的旨意真是这么难懂？是很难懂，不懂就是仰望十字架，在上面有一切的答案。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他的爱就显明了。神让他的儿子三天之后复活，他的能力就显明了。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上帝作王还有一件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就是神如果作王， 神的选民就得以伸冤了。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的人。各位，行事比较公义的、正义的，看很多事情不顺眼的，喜乐是为你预备的。愿我们纠正这个世界的黑暗，越纠正越喜乐，而不是越纠正越火大。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的可纪念的圣名。我们都应当称颂主，都应该欢喜快乐的称颂主，称颂他可纪念的名。名字我也要再说一下，大概每一堂课你如果到神学院，多少都会提到名字的重要。我们华人对于名字，对一个东西的称呼是看重的，我们很希望名字带来这个东西实际的美好。名会如其实吗？实际上不是。如果他的名字叫汤金财，可能他很穷；如果他的名字叫李美丽，可能他很丑。名跟实在人间不一样的，希腊人讨论过名跟实可不可能一样，是名只是一个空虚的一个字眼而已，还是它能够传递某种事实？哲学家讨论，文学家就有表达，应该都知道这一段。罗密欧朱丽叶谈恋爱，当朱丽叶发现罗密欧姓什么的时候，就发出一个叹息：我跟罗密欧不可能好了，因为我们两个家族因为你的姓氏是我们家族的姓氏痛恨的，所以罗密欧你不是这家人就好了。但是更简单的办法，罗密欧你就不要再冠张姓了，你就不是张先生了。就说的下一句话就说，你改一个名字有什么关系，你换一个名字有什么关系？玫瑰的名字不叫玫瑰它就不香了吗？玫瑰的名字不叫玫瑰，这朵花就不美了吗？就是莎士比亚讲的这段话，好像名跟实并没有关系，名只是一个代表，实际是实际。但是很多人说名和实应该一致的，我想讲到上帝的名和上帝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人都没有那么好，但是神是，神说他是神，他就有神的能力，神说他是善良的，他的旨意就一定都是善良的。我们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也就是称颂他自己。有上帝的名字就有上帝，你奉上帝的名赶鬼，上帝的名就有赶鬼的能力，因为你认识上帝这个名是上帝给你很大的恩典。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各位，我们愿意更认识耶稣，因为圣经保证我们更认识耶稣，我们会更像耶稣，更有福气。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你是王，你是神，你是有智慧创造世界管理万有的王，管理万有的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我们认识这位这么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王，也亲近我们这些这么弱小的人。我们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认识更多，让我们能够更在我们周围的人面前显出我们是成熟长大的基督徒，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爱神的，我们是不会冲动的，但是我们有永远的爱，热情爱来爱人。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